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29号，公元2014年1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驻华大使候选人呼吁中国无条件与达赖喇嘛对话；中共派军警全面管控西藏康区卢霍县；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对自焚藏人家属遭判死刑一事表达关切；援藏团体开展活动，呼吁各界营救西藏堪布；西班牙国会将就限制法院受理权议案进行辩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驻中国大使候选人参议员麦克斯·鲍卡斯周二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强调，美国希望与中国贸易合作，但将坚守人权等原则，并要求中方无条件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进行对话。据媒体综合报道，本周二28号，由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参议员麦克斯·鲍卡斯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举行的审议下任驻华大使资格听证会。鲍卡斯在听证会上发誓要强烈捍卫美国的人权和宗教自由观点，称他们是美国民主理念的根本。他认为人权问题，包括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问题，极为重要。现任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的鲍卡斯谈到将担任驻华大使的两个目的，他说，第一，与中国发展对美国企业与工人有利的经济关系；第二，随着中国逐渐发展为世界大国，与中国结成伙伴关系，促使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解决国际争端，尊重人权，保护环境。
It confirmed, I will urge China's leaders to protect the universal human rights and the freedoms of all citizens, including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ies. I'll call on Chinese authorities to reduce tensions in Tibet.
针对在听证会上有很多议员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鲍卡斯回应说，如果他的任命获得批准，他将敦促中国领导人保护公民的普世人权和自由，允许独立公民社会在解决社会挑战方面发挥作用，减少西藏和新疆的紧张局势，推动长期稳定，要求中方无条件与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展开实质性对话。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甘孜州卢霍县藏人民众于2012年春节发起抗议中共和平示威活动，以及2014年新春的即将来临，中共政府向卢霍县派遣大批军警，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僧人阿汪庆热向本台驻地记者表示，由于中国农历新春的来临，中国政府从本周一27号开始向西藏康区鲁霍县派驻多辆军用大卡车和装甲车，28号开始在鲁霍县街道上进行军事演练，检查当地藏人的身份和过往车辆，在饭店和酒店中不得有多人聚集聊天。而王清热继续表示，整个鲁霍县的气氛非常紧张，当地藏人描述鲁霍县城已进入战备状态，但是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有传出藏人遭捕等情况。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声明，对2013年3月自焚牺牲的西藏女子宫阙汪姆的丈夫卓玛加 遭中共当局非法判处死刑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并强调中共的压迫性政策造成了这一案件的不透明性。2013年3月，西藏安多阿坝州若尔盖县妇女宫阙汪姆为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而自焚牺牲。同年8月15号，当局以杀妻焚尸的借口将宫阙汪姆的丈夫卓玛加判处死刑，引发了藏人团体和人权组织的谴责。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援藏团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于昨天1月28号发表声明，就卓玛加被非法判处死刑一事表达了严重关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在声明中表示，中共当局对卓玛加进行了秘密审判，官方媒体没有提出任何的证据，只是称卓玛加供认了罪行。声明只流亡藏人媒体引述境内消息，表示卓玛加在受审前遭到刑讯逼供，而且否认杀妻焚尸的指控。消息指出，他目前被关押在马尔康县一所监狱，根本没有获得公正的审判程序。宫阙汪姆自焚后，阿坝安全部门官员曾试图用钱财收买卓玛加，让他对外称妻子是因家庭矛盾而自杀的。在遭到卓玛加的拒绝后，当局立即将他拘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中国对西藏的压迫性政策和藏人们的恐惧是造成卓玛加一案不透明的原因。声明还对中共官方污名化自焚者亲属，并将他们肆意定罪进行审判的行为表达了忧虑。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开展和平示威及网上征集签名活动，呼吁各界共同促使中共释放被捕西藏堪布噶尔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抗拒杰古多南千县公雅寺堪布噶尔茨于去年12月6号在成都被昌都地区公安跨省追捕后，被关押在昌都看守所。加拿大地方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于昨天下午2点钟组织民众在多伦多中共领事馆前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呼吁各界要求中共当局释放身体健康欠佳的藏人堪布噶尔茨。之后他们还向加拿大国会递交请愿信，呼吁加拿大政府特别是加拿大驻华大使能够同中方提起堪布噶尔茨为主的各项西藏问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驻加拿大分部负责人乌坚巴德仓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去年12月6号，中共公安人员在成都市拘捕了堪布噶尔茨后，当局只表示堪布涉起危害国家安全罪。众所周知，堪布噶尔茨是很有威望的西藏高僧，他常年教导藏人们要团结和保护西藏文化传统。几天前我们获知堪布的身体状况很差，因此决定到中共领事馆前进行示威游行。乌坚巴德仓继续表示，上周日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针对中国维权人士徐志勇被判刑一事表达了担忧，当时他并未提及堪布噶尔茨为主的西藏问题。因此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向加拿大国会递交请愿信，呼吁国会和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能够同中方提起堪布噶尔茨个案和西藏问题。据了解，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本月24号开始在其官方网站上发起营救堪布噶尔茨征集签名活动。此外，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也于本周一在纽约中共总领馆前开展示威集会活动，呼吁中共当局释放藏人高僧噶尔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为避免西班牙与中国间的经贸往来受西班牙法院向中共前领导人发出逮捕令一事的影响，西班牙国会将就限制法院司法权的议案进行辩论。而将前中共领导告上法庭的西班牙籍藏人图丹汪清表示，不论结果如何，都会继续宣传西藏的真实状况。西班牙法院去年受理了由流亡藏人和援藏团体就前中共领导江泽民与胡锦涛等犯下反人类罪行而提出的诉讼，并向其中五人发出逮捕令，引发了中共的不满和抗议。近日，西班牙国会中的部分人民党议员提出了限制本国法院普世司法管辖权的议案，再度引起争议。向西班牙法院提出诉讼的西班牙籍藏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图丹汪清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这一议案的通过已成定局。他还披露了西班牙政府试图介入国会决定的情况。图丹汪清指出，西班牙执政党此次打破先例，秘密向国会致函，告知这一议案的通过将会使西班牙避免因之前的法院审判结果而影响与中国间的经贸往来。另外，国会本身60%都是人民党的议员，所以这项限制法院受理权的议案应该会被通过。图丹汪清表示，其他政党的议员们都对这项议案持反对态度，均表示一旦议案获得国会的通过，将是西班牙的耻辱。据介绍，西班牙舆论也对执政党千方百计试图限制法院的权力，并秘密致函国会的行为提出了质疑。而国际特赦也批评这一议案是保护正义和人权方面的倒退。图丹汪清指出，即便这项议案很可能获得通过，但他和当地的援藏团体依然会以各种途径宣传西藏问题。我们会继续为了西藏的正义事业进行努力，借此次的事件向媒体和民众宣传西藏的状况，所以我不认为这代表我们的失败，而且将来西班牙政府由其他政党执政时也有改变的可能。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
普遍管辖原则最初适用于海盗罪、贩卖奴隶与奴役相关的国际犯罪，后来逐步扩展到适用于种族灭绝罪、危害人类罪、恐怖行为、战争罪、酷刑、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等。当代的司法实践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方同盟国建立了临时的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对反人类犯罪和战争罪犯的审判。然而，有学者质疑这两次审判只是胜利者的正义，因为只有当轴心国被击败以后，才可能对他们进行审判。而作为战争国的苏联虽然也入侵邻国，并且其领导人斯大林在国内进行了大清洗，由于对审判性质的争议，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对反人类罪，尤其是种族灭绝罪有清晰定义，并建立常规机制处理反人类罪行。1948年联合国制定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撰写的文章《援引普遍管辖权诉讼中共领导人》，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